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阳光大道。我们这个 podcast 是在美洲时间逢星期一早上推出。我们的节目有三个环节，分别是健康生活、社会透视和空中花园。现在我们有健康生活。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又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这个环节了。早晨啊 Rosanna。
Hello， 你好 Maria。
今天我们想讲一下呢，上几个月预防驾驶分心一个月份来的。
OK，
你知不知道好像大概四月的
时候。 OK， 那有什么 tips 啊？驾驶的时候不要分心。
是的，你知不知道最近呢很多车祸啊，导致很多人丧失这个生命啊，就因为驾驶分心了。
是的，因为有时驾车的时候呢，好像越来越多东西可以搞，除了电话之外，是不
是？是的，就是太多 distraction 了，就是说太多分心了。最重要就是因为现在那个电话了，是不是手机，个个都揸着个手机的，没了手机都不掂当的。
但是我觉得就算是有人打电话给你，或者有人短信给你，我觉得都就揸着车的时候都不应该分心，都不应该去回复、啊、或者打电话给那个人，你说是不是？
是的，但其实呢我知道很多人都知道是应该这样做，但很多人都继续做。所以我今天想讲一下，提醒、听众呢，其实是很危险的，真的。我们讲回我那個 statistics 先啦、根據調查咧，我哋有80% 係乜嘢啊？撞車係嘛？就因為分心，用呢個手機或者其他唔同嘅分心。
咁有65% 咧，就係爭啲撞車啦，因為佢哋分心係咪？咁同埋咧，其實揸車令到你唔集中精神呢，通常呢就是因为你对眼冇睇住条路啦，係咪？又或者你嘅手呢又冇揸好嘅嘅胎盘啦，又或者你係好似发緊梦，唔知諗咗去边度。咁就搞到呢，你就都唔知揸緊嘅车去边度，咁就会发生危险啦。
係啦，就最重要三样嘢啦。就呢三样嘢分心令到你导致呢个有车祸。
咁头先你讲咗一啲调查啦，咁依家越嚟越多人呢就係、是、最成日都打短信。如果你一路揸车路打短信呢，呢、這个调查呢就话呢会增加你撞车嘅机会呢23倍咁多。咁所以你下次揸车要搞个电话的时候都要諗一諗啦。
所以大家都要注意一下啦。
咁除咗打短信之外咧，揸紧车嘅时候，其实好多嘢都唔应该做嘅。
系啊，有好多其他唔同嘅分心啦，不如啦，系好普遍嘅，就系食嘢。
食嘢饮嘢。
系啦，食嘢饮嘢。
其实你用咗一只手，另外一只手你控制个胎盘嘅时候咧，其实控制得唔系咁好嘅，系咪？
系啊，有时你转弯咧，你转弯一定要两只手嚟转噶嘛，系咪？咁如果你一只手揸住杯嘢饮，或者一只手揸住个杯雪糕。咁你就一隻手揸住胎盤，你點轉彎啊？或者滑咗隻手，咁你咧就好容易導致呢個車禍。
咁有啲人咧就一路揸車一路睇地圖。
係啦，蕩失路啦。
咁其實應該係點嘅正確方法？應該拍埋一邊啦，係咪？然後先至慢慢揾路啦。咁仲有咧？
其實可能咧唔係佢撞人嘅，後邊嗰人會撞佢嘅。
冇錯，因為太慢。
係啦，太慢或者俾人 boot 啊！搞錯啊！前面做乜嘢啊？係咪啊？
咁仲有就係、是、唔好分心呢，就係唔好搞其他嘅，譬如车里面嘅 GPS 啦，你喺度撥呀撥呀撥呀，咁你嘅眼又冇睇住嘅路，个手又冇揸住胎盘，咁又好容易会发生意外啦。
係呀，其实个 GPS 呢，你未开车嘅时候呢一定要 set 好咗，咁你就唔好逗佢。
咁同埋有啲人呢又听收音机啦，听收音机唔係一件坏事，又唔係一件错事，但係听下话我要转台，我唔鍾意呢个台，但喺度呢走到扭呀令呀喺度揀台啦。係啦，咁嗰时又会分心，又可能会发生意外啦。
诶，仲有一样嘢，我见到，即系我唔会做啦吓，我觉得系好危险嘅。有阵时我揸车见到咧，隔篱架车咧，佢可以化妆噶。
哦，我见过啦，
画眉添。
我见过后边架车，我喺导航镜见到后边个车嗰位女士啊，喺度化妆，搞好多嘢。到开车嘅时候，佢又唔记得开。
好危险啊！诶，仲有一样嘢啊，你唔知相唔相信啦？去旅行都會嘅，因為咧有某人咧去到個目的地咧，哇呢度好靚喎，咁佢咧就唔知道前邊咧要停啦，咁啊嘣撞咗你前面。
又或者個頭咧望咗去第二度。
係啦，所以一定唔可以分心，我覺得揸車咧一定要好有精神。 仲有咧，如果你眼瞓咧，唔该你就停一停啦，真系。
或者休息一下先。
啊、真系唔好揸车，好、危险啊、因为你不但止自己受伤，人哋都会受伤啊。咁其实咧，我哋加州咧已经有个例噶啦。其实你知唔知系几多年开始立咗呢个例，系揸车唔可以啊揸呢个手提机啊？
嗯，好似2008年系咪？
系啦，所以其实都到而家2015年都差
七年啦，
差唔多七八年啦吓、但系咧，同样咧都有好多人犯错嘅。導致即係好多車禍啦。好啦，我希望聽眾咧都留意一下我哋頭先所講啊呢啲 tips 啦，注意一下啦。咁我哋就車禍會減少啲啦。我哋留翻 下次再講啦。
OK， 拜拜。
拜拜。
来到社会透视的时间，我是 Cecil。 平时新闻上面听到很多统计数字，其实都不是那么容易去比较的。最简单的例如游客的人次，通常就叫做按年比较，即是跟上年同期比较。如果将刚刚过了的二月和去年的二月比较，你说下跌了 3%， 但其实可能上升来的，因为去年二月有29日，今年也28日。不过其实每年一月和二月的游客数字都不是可以简单地咧同前一年比较嘅，因为咧亚洲有农历新年，有时咧一月，有时咧二月，咁啊会影响个游客数字好大噶，咁所以咧真系要两个月加起嚟先至比较到。三月同四月其实都系一样嘅，原因就因为复活节会前后漂移啦，就影响到啲出游嘅人潮啦，所以三月同四月咧又要加埋一齐比较先至准确嘅。咁如果话有啲同周末有关嘅短途游客咧，例如话香港、广东。之间啲人一过境去一两日嘅啫，咁或者靠周末迎宾嘅主题乐园啊，咁就更加咧唔可以逐个月按年比较啦，因为可能今年某个月有5个 weekend， 旧年同一个月就4个 weekend 咁啊，咁而最近新闻成日提及到嘅呢个贸易统计咧，亦都可能唔系咁简单嘅，例如话贸易顺差定逆差啦。嗱，据个统计就话咧，2024年美国出口去加拿大个货品咧，总值就3500亿美元。而美国进口加拿大货品呢就总值4100亿美元。咁所以呢美国就有贸易逆差呢就600亿美元啦。咁美国人买加拿大货多过加拿大人买美国货总值下。咁但係如果按人口计算呢，加拿大人买3500亿，即係每人平均买緊9000蚊美国货。而美国人买4100亿嘅话呢，即係每人平均係买1000蚊加拿大货啫。咁一个加拿大人买9000蚊美国货，一个美国人买1000蚊加拿大货，咁样计法系咪好似又唔公平呢？因为加拿大人已经买咗咁多美国货都唔够，但系如果你睇下实际嘅地理经济状况咧，咁亦都系好正常噶。嗱，我随便作个数字吓，话美国同加拿大人咧都系每年平均买20000蚊美金嘅各种各样嘅货品。咁如果加拿大人有9000蚊系要嚟买美国货，咁其实加拿大社会有咁多货嚟自美国啊，都系好正常啫。咁相反，如果美国人又是消费每人20000啦，只是得1000蚊是买了加拿大货，亦都是很正常的，因为美国地大人多生产多，很多东西不用买外国啦，而且还有很多中国货墨西哥货这样嘛，只是得1000蚊是买加拿大货呢亦都不出奇的。另一边呢又有加拿大人说，哇，加拿大这么少人，4000万对你3亿几，咩逆差要填这个氹不是那么公平啫。但如果你计下，如果一个加拿大人每年已经买9000蚊美国货，要再买多1000蚊呢就贸易平衡㗎啦。咁其实亦都唔係太难啫。咁我咁样计呢，其实假设呢美国同加拿大嘅经济水平差唔多啦。咁但如果你话想比较美国墨西哥或者美国中国呢，咁比较复杂啦。咁总之呢，美国人呢比较富裕，购买能力高过14亿中国人或者亿几嘅墨西哥人，咁讲亦都係合理嘅，但比较呢就更加难啦。
各位听众早晨， Megan 牧师早晨。
各位听众早晨， Tim Jeff 牧师早晨。
各位听众早晨， Tim Megan 早晨，你们好。当保罗在罗马工作的时候，蒙上帝的赐福，以致有很多人悔改，而信徒里面都很得到大的鼓励。在保罗上面虽然有乌云密布威胁着他个人的安全和教会的兴盛，当保罗到罗马的时候，他就被交给御营的统管管理了。
这个统领为人正直公公道，保罗因他的宽待呢，得以比较自由地来进行传福音的工作。但在他坐监未满两年的时候，这个统领就被替换了，保罗就不能够指望在这个新的接手的统领的手里面得到特别的优待。
犹太人这个时候是空前的活跃，他们设法去杀害保罗。尼禄皇帝所娶第二个妻子呢，是一个荒淫的妇人，他给犹太人很多个帮助，因为他自己是信奉犹太教的，所以他尽力协助犹太人所有的阴谋毒计去陷害这个基督教所捍卫的保罗。
保罗不可能希望他在上诉凯撒的手里面得到正确的待遇。尼禄这个皇帝其实比过去任何一个皇帝更加卑鄙、无耻、轻薄和荒唐，而且他比其他的皇帝更加残酷无理。这个国家的大权其实不可以交给这个比他咁残暴嘅人噶，佢咧在位一年就将自己二母嘅兄弟全部都毒死晒啦。呢一个咧兄弟系皇位嘅合法继承人嚟噶嘛，因为
就咁从此以后，尼禄就无恶不作，罪恶滔天。佢竟然杀咗佢自己嘅母亲，后屘又杀埋佢自己嘅妻子，冇一样残暴嘅行为系佢唔敢做嘅，亦都冇咩卑鄙嘅事系佢唔会忍住唔犯嘅。
喺每一个高尚嘅人心里边，尼禄呢个名字是被人憎厌和鄙视的，因为尼禄皇宫里面所进行的罪恶是极其卑劣可怕，实在是不堪形容。
再说尼禄这一种的穷凶极恶的行为，使到众人都很嫌弃的。其实就连那些不敢不跟他一起同流合污的仆人都很多对他产生反感。其实这班人天天都提心吊胆，不知道这个尼禄几时会出一些可怕的计划。
尼禄虽然是败坏到这个这样的程度，但是都是不足以动摇百姓对他的忠诚，人人依然承认他为统治欧西世界的独裁者。不单止是这样，他们还将上帝的尊荣加在他的身上，竟然敬拜他为一个神明。
在人看来，保罗在这样一个审判者面前是肯定被判罪的了，但保罗认为只要他一直效忠上帝，就没什么可以惧怕的事。不过在过去事上保护他的主，这个时候仍然能够拯救他脱离犹太人的仇恨和爱杀的权势。
结果呢，真是上帝捍卫了他的仆人。在保罗受审判的时候，犹太人告他的罪状没有得到充分的凭据，于是出乎众人的意料之外，这位尼禄做了一件与他一贯作风都相反的事。他竟然主持了一次的正义，宣布保罗是无罪的。
保罗就是这样被释放了，罪做回一个自由的人。如果审问保罗的事最拖延一段时候，或者保罗因任何原因在下一年还留在罗马的话，他就一定会在该年所发生逼迫基督教的风暴里面丧生了。
各位听众，今天时间已经够了，下次再跟大家分享，再见。
阳光大道的 podcast 是由美国加州 Temple City 的基督福临安息日会罗省粤语教会制作，可以分别在 AWR 的各个管道收听和 subscribe 订阅，包括苹果机的 podcast app、 iTunes 还有 Google、 Spotify、 Amazon 等等。而多年以来的所有节目还可以在 linguaspirita.net 的网站重温，我们还会将节目上载到我们的 YouTube channel Sunshine Boulevard 阳光大道粤语 podcast， 大家可以按 subscribe 订阅。我们还设有 Facebook 专页，你按了 like 即是赞，就可以每个礼拜看到我们最新一集节目的消息。这个专页的网址是 facebook.com/sunshinecantonese。好，我们下次再见。